林济珍姐妹为我们读的那段经文记载说，上帝照自己的形象造人。最后一节经文说，上帝看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创世第一章所记载的都是有关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事情。上帝在每一项创造工作后都说他看为甚好，看为很好。你看一节到三节那边啊，第一节说起初啊，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上帝创造天地等等。那么三节说，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第四节，上帝看光是好的。再看第九节，上帝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上帝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上帝看作是好的。第二次说好。你看第十一节和十二节，第十一节说上帝说地要发生青草等等。第十二节，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借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借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作核，上帝看作是好的。第十六节，于是上帝造了两个大光。第十七节说，就把这些光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上帝看作是好的。你再看二十一节，上帝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上帝看作是好的。二十五节，于是上帝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上帝看作是好的。那么第七个在三十一节，三十一节，上帝看作一切所造的都甚好。第三十一节已经全部的创造工作完成了，上帝看他所创造的工作样样都好，样样都是甚好的。所以从圣经记载我们看到，上帝在每一样创造工作以后都看为是好的。但是我们看我们现在所住的这个世界，是正如圣经所说的样样都好吗？是像上帝所说的都甚好吗？别的我们不谈，只谈我们人类。我们人会病，会老，会死。身体这个部分，头这边来讲啊，脑神经会发神经病，眼睛会近视、远视、老花、白内障，鼻会生鼻窦炎，口会有口腔病。那么在身体上面呢，心有心脏病，肺会肺炎，这个肾会肾结石，胆也会胆结石，手脚各个关节会有关节炎病，从头到脚可以说没有一个地方不会生病，从头到脚可以说每一个地方不会痛。谈到老，年轻人不知道老是什么，要过了四十岁才开始尝到一点点老的滋味。读书看报纸是越看越远，离开眼睛，以前是这样看，现在要这样看了。想事情，以前的事情想得起来，现在的事情想不起来。走路越来越容易喘，做工越来越容易疲倦。以前一个晚上睡两三个小时，早上爬起来又生龙活虎，现在已经不行了。人过了四十岁，开始感到另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人不但会老会病还会死，新加坡人啊，可以活到七十多八十岁， 平均 寿命，但就是给我们活到90岁、100岁，或者像报章上有时候看到的人论120岁，还是会死，一死什么就没有了。人不但在身体上有这么多的弱点，人的心灵还有许多的缺点。新约圣经罗马书第1章28节说，人的心装满了各样的不义和邪恶，有贪婪、恶毒、嫉妒、凶杀、增进、诡诈、毒恨、毁谤、背后说人等等等等。圣经所说的一点都没有夸张。你记得报章上或者是电视新闻上，你可以看到台湾有几个10多岁的年轻人绑架了一个跟他同年龄的年轻人，把他杀死了，然后向这个死了的青年的父母要求赎金。新加坡也是这样，有几个10多岁的青年人把一个跟他同年龄的青年人关起来，用开水烫他、打他、烧他、凌辱他、伤害他，把他折磨得不像人形。在报章上我们也看到女主人或者是男主人怎么样伤害、凌辱他所雇佣的女佣。在报章上我们也看到弟兄和弟兄、儿女和父母互相告上法庭，为的是要争家产。人的心真的像圣经所说的装满了各样的不义和邪恶，有贪婪、有嫉妒、凶杀、尊敬、恶毒、毒恨等等。如果我们冷静的看看我们自己，看看别人，看到报章上、看到新闻上所报道的，我们真的会惊奇，上帝所造的人竟然是这样的，从头上到脚下，从里面到外面，缺点多过优点，坏处多过好处，上帝造出来的人，像我像你，竟然是这样的。一个缺点这么多的人，怎能算好呢？怎么上帝造了人以后，上帝所造的一切都好呢？圣经记载错了吗？圣经没有记载错。上帝起初造人的时候，人的确是美好的。刚才我们所读的创世纪第1章26节怎么记载呢？那边记载说，上帝造作他的形象，造作他的样式造人。起初上帝造人，人是美好的，上帝看为是好的，因为上帝是造作他的形象来造人，上帝是造作他的样式来造人。那我请问上帝的形象是什么样子的？我问我的学道班的弟兄姐妹这个问题。那我现在请问大家，上帝的形象是怎么样子的？照你所想，上帝的形象是怎么样子的？有人想到那个关帝爷，那个关羽，关羽拿一个胡须开门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那个形象。有人想到关这个观音，有人说观音是男的，有人说观音是女的。但无论如何，你想到观音的时候，观音有个形象。那我请问你，圣经所说的那个上帝，他形象是怎么样的？我问学道班的弟兄姐妹，我们有了答案。我们当中有学道班的弟兄姐妹在哈。我们的答案是圣经的答案，上帝无形、无体、无相。上帝没有形体，所以上帝也没有形象。上帝既然无形、无体、无相，为什么圣经说上帝照他的形象、照他的样式来造人？圣经所说的上帝的形象另有意义。我们来看两处的经文，第一处在以弗所书，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四章。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四章272面，272面。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四章20节，找到吗？我们从20节读到24节。20节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败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好，请注意24节，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这段经文说人已经渐渐变坏，所以现在要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照的。上帝的形象指什么呢？不是指他的形体，不是指他的样貌，乃是指他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上帝造人是照着他仁义的形象，或者说公义的形象、圣洁的形象造人。我们再看一处的经文，也是新约圣经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九节四节，往下翻以弗所、腓立比，然后就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九节。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九节，第九节说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这新人他是照着主的形象，就是那个知识的形象被造的。综合这两节经文来看，我们看到这里说到要穿上新人，使新人能够在知识上更新，照正如照他的上帝的形象。这里所说的形象不是指上帝的形体样貌，是指上帝的知识。两节经文综合的意思，我们看到上帝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人，就是指他照出他的知识的形象，照出他圣洁的形象，照出他公义的形象来造人。所以上帝造人的时候是照出他自己的知识来造人。第一个人亚当一被造出来就有知识，那时候没有学校，但是亚当一被造出来就上帝给他的知识，他可以把空中的鸟、地上的一切的走兽都给他取名字，那是非常伟大、非常有智慧的。空中一切的飞鸟、地上一切的走兽，亚当一一给他取名字。而且亚当那个时候能够跟上帝交谈，伊甸园起了凉风，亚当就跟上帝同行，跟上帝交谈，他有先知的知识，能够明白上帝的心意。上帝就照着这样的知识造了人，上帝也照着他圣洁的形象造人。所以人一被造出来的时候是没有罪的，是圣洁的，圣洁可以在上帝的光里面跟上帝面对面，跟上帝交通。上帝也照着他公义的形象造人，所以人被造出来的时候有着上帝的公义，能按照公义对待万物，能按照公义统治万物。上帝就叫亚当管理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一切的走兽。所以诸位，圣经所说的上帝照着他自己的形象按照他的样式造人，是指上帝照着他自己的知识、自己的圣洁、自己公义的形象来造人。不但如此，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记载说，上帝造人的时候将生气吹在人的鼻孔里，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这一节圣经给我们看到，上帝造人的时候不但造人的身体，还将灵气吹在人的身体里边，所以人有一个身体，还有一个灵魂在身体里边。灵魂从上帝而来，上帝是永恒的，所以上帝所给这个灵魂也是永恒的。人那时候开始有了永恒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不死的生命，不病不老不死不会朽坏的。上帝起初造人的时候，人的状况就是这么的美好，人有上帝的知识，人明白上帝的心意，能够了解上帝的启示，人也有上帝的圣洁，可以和上帝交通，可以过无罪的生活，人有上帝的公义，能够用公义对待万物，能够用公义统治万物，过公义的生活。人还有上帝所赐那个永恒的灵、永恒的生命，可以不老不病不死不朽坏。人当初被造的时候就是这么的美好，所以上帝看为是好的。后来为什么人的身体会病、会老、会死、会坏呢？为什么后来人会失去上帝所创造的时候给的知识？人已经渐渐不知道上帝的旨意，不能够领会上帝的启示了。我说人渐渐败坏， 已经没有圣洁公义，心里充满了各样的不义和邪恶呢？为什么人的身体会变成虚坏的身体，人的灵、人的心会变成一个败坏的心呢？圣经告诉我们，因为人犯了罪。创世纪第三章记载，上帝吩咐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伊甸园中各样的树木你都随意吃，都可以随意吃，唯独有一棵树，分别善恶树，那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吃的这枝你必定死。上帝讲得很清楚，把道理讲好了，把上帝的心意讲明了，上帝的话已经摆在亚当夏娃的面前，一切的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独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吃的这枝你必定死，很清楚的。后来魔鬼来引诱夏娃，他说不一定，你吃的日子不一定死。夏娃不相信上帝的话，夏娃相信魔鬼的话，就把上帝吩咐不可吃的那个果子摘了吃了，还给她丈夫亚当吃了。上帝清楚明白吩咐说不可吃，亚当夏娃明目张胆的把它摘下来就吃了，显示他们不愿意听从上帝的话。不愿意听从上帝的话是一种严重的罪，因为犯了这个罪，不听从上帝的话，他就会去听从魔鬼的话；不愿意听从上帝的话，他就会照着自己的意思去行。结果亚当夏娃因为不听从上帝的话，就违背了上帝，就得罪了上帝，在上帝面前犯了罪。所以弟兄姐妹、诸位朋友，不听从上帝的话实际上一项严重的罪，因为不听从的上帝的话会使你去违背上帝的旨意，去做出违背上帝的事情。夏娃、亚当就是这样，夏娃和亚当犯了罪，罪就像有毒的细菌进入身体一样的进入到人类的生命里边，破坏败坏了人的生命。罪在人的生命里败坏什么呢？罪败坏了人生命里上帝知识的形象，所以罪一进来，上帝的知识的形象就被败坏了，人就渐渐的不知道有上帝，人就渐渐的不能够领会上帝的心意，不能够明白了解上帝的启示，这种知识已经被破坏了，人已经越来越不知道有上帝。无论怎么样烧香叩头祈求跪拜，就也无法去领会那天上伟大真实的心意，不能够去明白他的启示，因为人生命里那个上帝知识的形象已经被败坏了，罪也败坏了人生命里上帝圣洁的形象。现在人没有一个人是不犯罪的，没有一个人在上帝面前是圣洁的，人已经是败坏了，败坏到心里充满各样的不义和邪恶，人已经不能够再跟上帝交通了，罪也败坏了人生命里那个公义的形象。现在人已经很难用公义去对待人，真正公义的去对待人，也能够真正去过公义的生活。罪也败坏了人生命里那个不死的生命。上帝对亚当夏娃说不可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吃的日子必定死，亚当和夏娃就把它吃了，死就进入他的生命，亚当的生命从此就会病会老会死会朽坏。上帝起初造人的时候是造自己的形象，人是多么的尊贵高尚圣洁，但犯罪后的人类已经沦落到充满各种的不义和邪恶，人已经变成了卑贱邪恶可怜。犯罪后的人和上帝当初造的人已经完全不一样。 我们人是不是要这样一直的沦落下去，越来越离开上帝当初造我们的形象呢？越来越失落了到上帝起初给我们的那种尊贵的形象呢？我们就人就这样的一直沦落下去吗？或者我们可以去找回那上帝当初造人的那个形象，可以去恢复上帝当初给人的那个尊贵的形象呢？我们来看一节圣经，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新约圣经252页。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找到了吗？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第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注意，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新造的人就是新人。提到新人，我们是否记得刚才以弗所书第四章和哥罗西书第三章所说的，要穿上新人？这新人就是照上帝的形象造的，上帝的形象就是指上帝的知识、上帝的圣洁和上帝公义的形象。如果我们把哥林多后书、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这三段经文合起来读，就可以看到，人若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新造的人就是照上帝的形象在创造，上帝的形象就是知识、圣洁和公义。诸位，我们看到了没有？人如果在基督里，就可以在造作上帝的形象被创造，就可以恢复上帝当初给人的那个尊贵的形象。圣经说，人若在基督里，就能够恢复上帝的形象。请问，在基督里是什么意思？人若在基督里，就能够恢复上帝的形象。人若在基督里，就能够再寻回那个上帝当初给人那种尊贵的形象。在基督里是什么意思呢？在基督里，就是把自己放在耶稣基督里边，也就是把自己交给耶稣，相信耶稣，完全照着耶稣的教导去生活的意思。一个人相信耶稣，就要脱去旧人。脱去旧人，就是把违背上帝旨意的行为，一切不合圣经教导行为都要脱离。当一个人愿意这样的把自己交给耶稣，相信耶稣，愿意离开一切不合上帝旨意、不合圣经教导的行为，而过耶稣所要你过的生活，耶稣就赐福给那个人，叫那个人可以恢复上帝当初造人类的那个尊贵的形象，叫他再有上帝的知识，可以去知道上帝的启示和上帝的旨意，叫他再有圣洁的形象，能够可以跟上帝交通，叫他再有公义的形象，能够去公义的对待人，能够去过公义的生活。不只是这样，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四节记载，耶稣说，那听我的话又相信差我来的上帝就有永生。耶稣应许给信他的人有永生，就是要恢复上帝当初造人的时候给人那个永恒的灵。耶稣说，凡是听我的话又相信他差我来的上帝，我要给他永生。耶稣应许那个相信他的人，要恢复他那上帝当初给的那个永恒的生命。因此，我们无需为我们这个身体会百病重生、越来越老、越来越弱而悲哀。耶稣应许给信他的人有永生，有了永生，永生带给我们盼望，永生叫我们不怕衰老，永生叫我们不惧怕死亡。诸位，圣经已经给我们看到，人犯罪以后就失去了上帝当初造人的那个形象和永生，但是人在耶稣基督里边就能够再得回、再恢复上帝给人的那个形象，和再得回永恒的生命。凡是愿意在得到上帝当初所造的那个形象，凡是愿意在得回上帝所赐的那个永恒的生命， 我们现在就可以向上帝祷告，求上帝让我们再得回他当初给你的形象，求上帝再赐下他当初赐给你的永恒的生命。诸位，我们是不是已经觉得我们的生命里没有了上帝那个尊贵的形象？我们是不是看到我们自己的生命里已经是越来越远离了上帝？今天我们看到，如果我们再回到耶稣基督里，把自己交给耶稣，相信耶稣，耶稣要让我们恢复那上帝尊贵的形象，耶稣要让我们再得回那永恒的生命。如果我们愿意，我们这个时候就用信心来向他祈求，上帝啊，我已经知道我的生命里是失去了这个尊贵的形象，我再不觉得我生命里有那个上帝的尊贵与我同在。今天我愿意再回到了创造主的面前，我用信心接受圣经的话。耶稣说了，听见我的话又相信上帝的，我就要赐给他永生。凡在耶稣基督里边的，我要恢复他那个上帝起初创造的形象。主耶稣啊，我听你的话，相信的话，我把我自己放在里边。求你照着我的信心，在恢复了上帝尊贵的形象做的生命里，再把永恒的生命赐给我。让我们用信心来向上帝这样祷告，让上帝在我们的信心里边来做工，把永生、把福气赐给我们。我们大家同心低头在上帝面前祷告。圣经说，人若在基督里，意思就是把自己交给耶稣，完全相信耶稣，人就能恢复上帝的形象，也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叫人可以在上帝面前再成为上帝所爱的人，在基督里边成为尊贵高贵的人。如果你要在基督里，你要相信耶稣，使你再恢复上帝当初造人的形象，使你成为上帝所爱的人，成为基督里尊贵的人，请你现在就在上帝面前表示，你就用信心对上帝说，上帝，我要，我要再得回这个尊贵的形象，我要再得回那永恒的生命，叫我身体虽然渐渐衰残、渐渐衰老，但我生命里边因为有你永恒的生命，却仍然有新的力量、活泼的力量，一天比一天更新。上帝啊，我要这样一个尊贵荣耀的形象。上帝啊，我要这永恒的生命。如果你要接受，请你向上帝祷告，请你向上帝表示。如果你愿意这样祷告、这样表示，我请你把你的手举高、举起来，我看见你的手，我为你祷告，求上帝荣耀的形象再赐给你。我看见这位姐妹，请你把手放下，求上帝把永恒的生命再赐给你。有哪一位？前面还有一位，这边还有一位，这边还有一位，感谢主，这边还有一位，感谢主，还有这边还有一位，感谢主，感谢赞美主。还有哪一位？你已经，我看到前面这位姐妹，好，你可以把手放下来。你自己感觉到你在你的生命生活里已经失去了上帝当初造人间那种尊贵的形象，你并不觉得你的尊贵，你感到自己心里的确像圣经所说的沦落到充满各样的不义和邪恶，你不能够靠着自己的力量去来改变一切，唯有你在基督里把自己交给耶稣，耶稣才能够把那个上帝荣耀的形象再恢复，耶稣才能够把那个永恒的生命再赐给你，使你在上帝面前成为上帝所爱，在耶稣基督里边成为高贵尊贵的人。你这个时刻还，如果还有人，你愿意说，主啊，我愿意，我愿意在基督里，我愿在耶稣基督里边把我自己交给耶稣，我要依靠耶稣，相信耶稣，我愿意这样相信，求上帝你就在耶稣基督里边给我恢复上帝尊贵的形象，给我再得到上帝永恒的生命，叫我身体一天一天衰残，我里边的生命就一天一天的有力量起来，可以一直到永生，一直到见我创造的主。还有这样的人，请你把手举起来，我要为刚才举手和现在举手的人，我看见你手举起来，我要为这些举手的祷告。还有没有？还有哪一位你愿意？我看前面这位，好，谢谢你把手放下。还有没有？还有，如果没有，我就刚才举手那几位弟兄姐妹祷告。好，我们大家同心低头祷告。天父上帝啊， 我们看这看这个世界，看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的确看到我们已经离开上帝当时所创造的那个状况很远。当初你所造的都是好的，可是我们现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是那么的不好。上帝啊，我们自己感觉惭愧，我们的确失去了上帝荣耀尊贵的形象。我们看到我们年月年岁年事一天一天的高，岁数一天一天的增加，我们感到一天一天的衰老。主啊，如果我们没有永恒的生命，我们有什么盼望呢？我们感谢天父上帝，今天你让我们从圣经看到，在耶稣基督里边我们可以再被创造。当我们真正相信耶稣，把自己放在耶稣里边，交给耶稣，相信耶稣，你要再创造我们，给我们再得回上帝尊贵荣耀的形象，再得回上帝所赐永恒的生命。上帝啊，我们这些人听见了你的话，我们相信你，也相信那差你来的上帝，我们举起手，我们表示我们愿意相信，我表示我们愿意在耶稣基督里边把自己交给耶稣，相信耶稣。主啊，我们在你面前举起手了，愿你在天上抬起我们的手。天父上帝啊，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你的仆人这个时刻为着那些举手的人祷告，愿你在天上查看。上帝啊，求你这个时刻垂听你仆人的祈求，你让他们在你基督里边得着你的赐福气。主啊，你把永生的灵再吹进他们的生命里边。主啊，你再恢复他们那个上帝荣耀尊贵的形象。主啊，让他们在天使在众人的面前再有尊贵的形象尊贵的生命。上帝啊，我们不明白，但我们相信，求你恢复他们那个上帝起初给人的上帝知识的形象。你就他们相信了耶稣以后，奉耶稣的名祷告，有上帝知识形象的恢复，能够去知道上帝的心意，明白上帝的心意，能够跟上帝祷告交通。上帝，你也恢复他们那个圣洁的形象，让他们有力量过圣洁的生活，让他们在你的面前是圣洁的，可以跟你交通，得到你的喜悦。上帝啊，你恢复他们公义的形象，让他们从今以后那个公义的去对待人，那个公义过着公义的生活。上帝啊，愿你恢复这些在你面前举手的人的形象，把这种尊贵荣耀的形象再赐给他们。也恳求天父上帝，你在天上看见这些举手的人，你把永生的灵赐给他们，让他们这时刻不是凭感受，是凭信心来接受上帝所给的永恒的生命，让他们相信他们有永生，让他们因为这个相信他们有盼望，因为有这个盼望，因为这个永生，不再惧怕衰老，不再惧怕死亡。虽然身体天天衰残，生命里边那永恒的灵要天天活泼有力。上帝，你赐福今天早上这些举手的人，让他们的名字被记录在天上，让他们成为耶稣基督所爱的门徒，让他们在世界上一生一世所走的每一步有主的祝福和跟随。愿他们走完世界的道路，走到创造主上帝那里里边，上帝要用永恒的爱爱他。上帝啊，愿你的仆人的祷告你侧耳垂听。上帝啊，你仆人献上的祷告愿你自己成就，施恩赐福给这些在你面前愿你相信耶稣，愿你把自己交给耶稣举手决志的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刚才举手的弟兄姐妹，